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创世纪。
创世纪是一卷讲述来历的书，整卷创世纪呢，总共有十一个地方，以一个希伯来文字作为段落的开始。这个字中文翻译为来历，又或者是后代。创世纪二章第四节讲到天地的来历，而创世纪第五章一节就讲到亚当的后代。不论是天地万物还是人类，都来自于神的创造，并且是美好无比。但可惜啊，人类始祖选择了犯罪，违背神的命令，所以使万物因人而受到咒诅，人类也承受了罪的后果，那就是灵性和肉体的死亡。在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里，总共记载了十代人，从亚当到挪亚，其中寿命最短的是亚当的七世孙以诺，他只活了365岁，这个数目是地球环绕太阳一周的时间，这象征着以诺一生的圆满。的确，以诺一生有300年是和神同行的，这也就是说呢，他的生命与神紧紧的相连，所以最后他被神接去，不用像世人一样面对死亡的结局。但是其他的列祖平均寿命是912岁，其中最长寿的是马土撒拉，活了969岁，最后都难逃一死。所以活得长又或者是活得短，并非是生命重要所在，活得是否有价值才是最重要的。但怎样的生命才有意义和价值呢？那就是要像以诺一样，一个与神同行、经历神同在的生命。也许我们会觉得以诺能够与神同行300年，是千古难得之人。我们一介凡夫俗子，活在这个俗世当中，怎能有这样的生活呢？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是生儿养女。也就是说，以诺和我们一样，也是一个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，但以诺却能够操练与神保持亲密的关系。今天的我们也要追求这样的生活，愿神帮助你和我。创世纪第五章的亚当和赛特族谱呢，就停在了挪亚500岁生了闪、含、雅弗。当时神祝福亚当的后裔，使人类在世上生养众多，可是人类却忘记了神，不遵守神的命令，任意妄为，放纵情欲而活。这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所描写的情况。创世纪六章一到八节记载了人类罪恶滔天，神忧伤人类的堕落，并且后悔造人，所以神就要降下大洪水来毁灭世界的一切所有。但是神的刑罚之中仍有慈爱，神保存了挪亚一家，使人类语种能够在洪水之后的新世界重新开始。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提到了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，逾越了神所定的界限。那么究竟神的儿子是指谁呢？ 而为什么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是干犯了神的罪呢？首先，关于神的儿子的解释，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，大致归纳呢，有四种看法。第一种看法，就是神的儿子指的是男人，因为亚当是神用地上尘土所造的，并且把生气吹进了他的鼻孔里，所以亚当是属于神的，是神的儿子。而女人呢，则是用亚当的肋骨所造，所以呢是人的女子，这是第一种看法。那么第二种看法呢，是神的儿子指的是近前的赛特后裔，而人的女子呢，指的是犯罪的该隐的后裔。那么第三种看法呢，是神的儿子呢，指的是古代的领袖，因为神的儿子这个神字，在希伯来的原文里头也可以指领袖、君王或者是法官，所以呢，亚兰文的旧约就把神的儿子翻译为贵胄的儿子，就是那些贵族的儿子，而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也把神的儿子翻译为君王或者是权要的儿子。那么人的女子呢，除了可以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的女子，也可以解释为妙计，因为古代的迦南人呢，喜欢把还没有出嫁的女儿呢，送到庙宇当中侍奉，做妙计来供君王或者是祭司以及富有的朝拜者来享用。后来以色列人呢，也染上了这种恶习，以为这样做呢，会带来好收成，能够多子多孙，所以呢，先知书里头多次的责备以色列人这一方面的罪行。这是第三种看法。第四种看法呢，是关于神的儿子是指堕落的天使，因为旧约常常呢称天使是神的儿子，例如呢约伯记的一章六节、二章一节、三十八章七节，还有诗篇的二十九篇一节、八十九篇的第七节。所以堕落的天使娶了人类的女子，那自然就违反了神创造的定律，那就是各从其类这样的一个定律。一般来说呢，圣经学者比较接受的是第二种看法，那就是神的儿子呢，是指近前的赛特后裔，但这些近前人却没有近前的心，因为他们随意挑选看为美貌的人的女子，就娶来为妻。美貌这个词汇和创世纪三章六节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的好，在原文是同一个字，而娶和创世纪三章六节的摘下，在原文也是同一个字。在旧约里常常用这个字来指男人娶妻。神的儿子娶妻，由看见然后觉得好就娶来为妻，这个和当初夏娃犯罪的过程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以自己为主，不守人的本位，想要越过神所定的界限，像神一样能够自己做主，这就是罪。这些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，就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那么究竟这些英武有名的人是不是创世纪六章四节所说的伟人呢？他们有怎样的名声呢？伟人这个词汇原文的意思是跌倒者，又或者是扑倒者。这些人在人的眼中是身材高大、体力强壮的伟人，可是在神眼中却是堕落的人，是跌倒犯罪的人。而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所生的后代也是如此，因为英武这个词汇也可以指暴力或者是善战，所以呢，这些人是因为好勇斗狠、声名狼藉、臭名远播， 他们就和伟人一样，在神眼中都是犯罪的人。面对人类罪恶滔天，创世纪六章三节就描写了神的心情。耶和华说，人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血气这个词汇直接翻译就是肉体，指人败坏的一面。人既然已经败坏了，那么神的灵就不住在人里面，这是指人失去了神的灵，也就是没有了生命。因为灵与气息是同一个字，人之所以会有生命，完全是因为创造者赋予了人生命的力量。所以没有神的灵在里头，人也就没有了生命的源头。虽然如此，神还是让人的日子可以存活到120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圣经学者就认为，这120年是指当时的人还有120年的寿命，因为大洪水将在120年后来临了，到时候所有的生物都会被毁灭。我们会发现一件事，那就是人类犯罪的心态和过程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模式，那就是要自己做主，不愿意以神为主，不肯遵守神的命令，要凭己意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所以就让自己陷入了罪恶的陷阱当中，受到了罪恶的捆绑。今天这犯罪的心态和模式仍然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尊主为大，以敬畏的心遵行神的命令，并且敏锐于自己对试探的反应。例如我们的眼目会不会贪看一些美好，但是却会使我们变得贪心嫉妒，以至于犯罪远离神的事物呢？
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，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，因为不听不听神的话，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，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，到我这里来的
说我是生命的
因为没有水，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，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，很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病，人的